同修是开餐馆的，已许愿吃长寿，但为生活又不能说马上关掉餐馆或转述餐馆，同修每天还要交代客人和客人 提供 点餐意见，有时菜送到桌上还是陪着说好香啊，每一次这样子说心里都很难受，很宿醉。同修问下这种情况，同修应该怎样来调和自己的心态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听他讲话累了，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你听你刚刚这几句话累。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已经发愿了，你还要开餐馆，就像一个人已经说我不做坏事了，还要继续做坏事，还要说这个坏事我以后会不做，现在还要做，其实就是要马上停掉，能够不做就要做，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师父节目录音中有事开示，某某同修是天上下来的，是指他前一世或是曾经某一世，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能往很多很多世的吧，我们梦境中会梦到自己很多世的情景，已经超度三世了。我们经常讲三世因果，为什么还会梦到这么多世的情景？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呦，我总算听懂一点，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是不说是从天上下来的，是第一世还是好几世，我可以告诉你师父看到的，只要他曾经在天上下来过，不管是第几世都是从天上下来过，听得懂吗？
听懂。
天上下来的人他就会有，我们说有这种境界，所以你看在人间温文尔雅谦虚谨慎的人应该都很有福德的人，所以呢这个不管三世因果，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果，我告诉你这个就叫因果。好了，
是师父对不起。
师父的弟子越来越多，法会义工要求起来越来越严格，各地共修组经过严格筛选上报给东方台，经过东方台批准后是在天上挂号的义工，那么还有许多佛友弟子也发心做义工，按义工的要求和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的是当地佛友的义工，主要就是帮助当地第一次来参加法会的佛友，照顾年老体弱的佛友等等，是否可以在佛台前向观世音菩萨汇报，天上一样会挂号来做义工，请恩师慈悲开示。
像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因为呢做义工有两种啊，我们做义工要用心，今天你不管是在法会做义工也好，还是你在帮助别人做义工也好，其实我们说学佛做人不分高下高低贵贱，不管怎么样都是有功德的，只要你付出这份慈悲心，这个世界只要人人付出这份爱心，世界将会更加美好，一定有功德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近几日呢看到有一位同修分享， 他的先生在他学佛念经后非常的反对，甚至离开了他。这位同修为先生做功课，其中心经每日49遍，还念了700多章的小房子。先生不仅回到了他的身边，还开始念经吃素，比同修还要精进努力，监督大家好好守戒律和念经，真的是法喜充满。请问为还没有修心学佛的家人念诵小房子，希望他早日学佛念经，怎样祈求会比较好？是帮助家人消业障，早日信佛念经，还是泛泛的求保佑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还是消还没有学佛念经的业障的小房子和保佑家人平安健康的小房子同步进行，请恩师慈悲开示。
像这种问题呢，你自己好好动动脑筋想想就好了。要记住，人要修，修什么？首先家人团聚是福，对不对呀？有了福之后才会产生智慧，因为当他学佛了就会有智慧。先求福报，像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先要求菩萨保佑家里平安身体健康，这叫求福。然后呢，求了之后菩萨给了你了，你要境界提高，慢慢要开智慧，不但要求自己，还要帮助别人求，那就境界提高。所以不管求什么，首先能够相信菩萨有求必应，这就是学佛的第一步。慢慢的来吧，好好的念经，一定会开更多的智慧的。谢谢。
感恩师父。有同修呢就劝导声闻每天助念有30遍心经，两位弟子为同一个人助念，有佛台的同修助念9遍，没有佛台的助念21遍，已经坚持了2年多，但是对方没有任何感觉，是心经的量少了吗？还是对方实在是没有佛缘？是否还需继续为对方助念下去，一直到开悟为止？感恩师父。
我问你啊，如果你怀孕，你天天不知道到底，像最古代的时候，一个妇女怀孕，她不知道多少时候才生出来，她是不是天天要等啊？对不对啊？
对。
所以一个人的缘分没到，你再怎么求也求不到。记住一句话，实际上我们求菩萨并不是说我们供菩萨了，给菩萨的供养啦，啊，献花献水果啦，菩萨就会给我们，而是你本身命根当中应该有的。所以菩萨并不是说你给了他一些他就要回报你一些，而是你用自己的心在求自己内心的菩萨，好好的开悟，好好的修心，没有求到就说明还没有功道。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功道自然成，水到渠成，好好的念经许愿，终有这么一天能够上西天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位同修从小生下来就一直念经，一样念个不停。
哦，一直念经啊。哦，生出来就会念经啊。
陈开示，这是何因缘？
是何因缘？这么小的小孩子生出来就会念经，几岁才会念经的？
3岁4岁。
3、4岁啊。一般的来讲，因为人生上辈子很多做法师或者出过家的或者有修为的人，在他的前世的记忆当中，在他的80田中阿赖意识当中，他会有很长的记忆。虽然他到了人间，但是他前世的记忆特别强，所以他只要念经或者有人念经，他在边上听到了，他就会慢慢的就会想起来，他的嘴巴就会自动念经。就像很多现才达人秀里边，很小的孩子数学好得不得了，你们边上的人很惊讶，这孩子怎么脑子数学这么好的呢？孩子长一看，这个孩子前世就是一个 数学家。
世间上有各种不同属性的职业，有正当的，也有偏的。除了是前世累积的福报所影响，还会有哪些因素牵引着我们今生所选择的职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选择职业，一个是跟家庭有关系。你去看，很多的孩子都是子承父业，所以当你投胎投了父亲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你这个孩子上辈子有修就有福报。如果当你投胎投了这个家庭，父母亲并不是很有好的职业的地方，你这个孩子上辈子修行就比较差一点。那么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当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当你一个人在人间的环境是造就了你学佛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你接触的人好坏对你选择职业非常有关系。如果你今天交朋友交的是一个坏职业的人，你很快的就会学很多的坏事。如果你今天交了一个朋友，虽然这个朋友的职业很好，你没有资格进去，但是他会鼓励你跟他一样，这就是你的福分。所以要珍惜善缘，去除恶缘。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师父曾经说过，向菩萨许愿花仙以后，花愿以后所做的功德才是功德，这样子感觉上好像是为了功德而去做善事。可是师父又开示说，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你毫不考虑的去扶他，这是发自内心慈悲心的表现。比起你心里想，因为我现在学佛人应该去搀扶他而去帮助他的这种着相表现会来得好。请问这两者表现的概念差别在哪里？请恩师开示。
这两者的表现最简单了，因为境界不同，一种是刚刚学佛，一种是已经学佛了，已经有开悟的阶段。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算做很多的善事，你说出来，但它也是善事。如果最好的那就是无相布施，如果能够无相布施的人，那就是境界的提高。有相布施总比不布施更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一般来说，下意识是不容易控制的，因此比较容易造业。请问师父，佛菩萨是否会有下意识？人身上的下意识是根据什么而存在的？持戒是否是控制下意识最基础的一个方法？
你说的下意识就是不是下一辈子，是意识的下意识。实际上人的下意识就是在你的上意识的指导之下而造成的下意识。什么叫上意识呢？上意识就是说，我天天做这个事情，我已经习惯了，我天天脑子里想这个事情，我认为它是对的，所以我才会下意识的习惯的去做这个事情。你天天在人间做这个事情，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就去想这些问题，做这些问题。所以归根结底，下意识也是由你的思维所产生的果报，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